历史感应，
不昧因果，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古人云，三教圣人莫不有失，千古帝王莫不有失。真正有为人师表的老师，教化一方，社会秩序才能渐渐恢复。所以每当社会动荡的时候，有识之士并不仅限于发展经济、整顿治安，而是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尊师重道上。教师受到尊重，意味着人民重视教育，尊重圣贤。人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养成良好的修养，就会更加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这看上去很迂阔，但是事实上却为日后的太平盛世奠定了基础。孔子的教化奠定了日后2000年的社会治理的基础，南北朝时期的世家大族的教化又迎来了恢弘的大唐盛世。历史一再的重复，不断向世人昭示出太平盛世教学为先的道理，古今不变。
师道救世风，盛世必再临。
在北魏的时候，有一个人叫索敞，一生专心学习经典，他的老师是刘炳。刘炳是当时的硕儒，一生勇于担当，跟从他学习的有500多人，但是在这么多学生之中，真正能够成为他传人的却并不多。那时索敞是刘炳的助教，他和老师一样，用毕生的精力钻研经籍，将老师的学问都传承下来，成为刘炳的传人。后来他在朝中做了中书博士的官，成为凉州地方的骄傲。
当时北魏一味地讲究武力功劳，京城的贵族子弟多是外族人，都不愿意去考究学问。可索敞教导人非常严谨，对待学生尽职尽责，循循善诱，既严肃又非常有礼。因此那些贵族的子弟只要远远见到索敞威仪有责的样子，都会肃然起敬，十分敬畏。因此跟随索敞学习而功名成就的人很多，官至尚书太守的就有几十位曾受业于索敞，为日后魏孝文帝倡导全面汉化奠定了敦实的基础。索敞之所以能够学有所成，不仅因为名师出高徒，还因为敦煌索氏的家庭教育源远流长。索家的祖宗是汉武帝的太中大夫索甫，因为直言触怒了皇帝，被发配到了敦煌。
索家也因此将汉儒的教化带到了当时还很偏远的凉州，也就是今天的武威市。当汉明帝派特使向西域礼请佛法的时候，索俊 就在高昌城做官，见证了佛教传入中国，而索氏家族也由此接触了佛法。索氏家族因家学渊源带出人才，而成为当地教化一方的名门望族，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东汉到唐朝初年的500年间，敦煌索氏家族最重要的一个行业就是开设学馆，发展教育。一些学问极高的索氏先辈著书立说，弘扬学术，还有一些先辈崇尚佛法，护持法师讲经说法，弘扬佛陀教育。敦煌、凉州一带成为北朝和唐代的文化重镇，就是源于像索氏家族这样的名门望族大兴教育而结成的硕果。这一代的文化盛世被后来的历史学家尊称为上承两汉下启隋唐的关键时代。
在关键的时刻，能够继绝学、开太平的力量来自于力行尊师重道。索敞是当时最受尊敬的老师之一，也是最受到世人敬畏的名师。南北朝是战火纷飞、政权更迭的乱世，这个时代的老师不仅重视身形言教，更是十分严厉。他们认为，要想让天下能够拨乱反正、得到治理，必须从端正世风开始。而想要端正世风，让传统文化不至于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淹没在追名逐利之中，就必须要从尊师重道、严格教学开始。重道必然尊师，力行孝道是尊师的基础。史书虽然没有直接讲述索敞的孝行，但是却特别说了他的好朋友殷世隆家孝敬的风气。
殷世隆和索敞是同乡又是好友，他们都很有学识、有文才。殷世隆本人非常孝顺，是个读书人，他的儿子也和父亲一样孝顺，每天清晨去下地种田之前一定要来礼拜父母，忙完了农务回家也一定先礼拜父母，天天如此，年年不变。乡亲们都非常佩服他们父子，纷纷效法。可是有一次，殷世隆在去京师的路上不幸被当地土人劫走，做了奴隶。五年后，索敞因为有事出门，竟然遇到了殷世隆，就千方百计想办法把好朋友救了出来，成就朋友之谊，当时被传为美谈。
孔子有言，先行其言而后从之。索敞及其祖先累世在凉州的身行言教，让这里成为文化圣地。后来中国古代最为繁荣昌盛的时代之一唐朝，起家也在凉州一带，让世人看到名师家学、尊师重道对于成就太平盛世而言是多么至关重要。
学历史，说感应，
知善恶，明因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了，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次再会。